今日伊朗的央视大楼被以军炸毁，外界一片叫好声，希望下一个就是 CCTV。 与此同时，中共航班突然偏离航道转向伊朗，中伊的秘密行动被拆穿，而川普今日暴怒，立心要废了伊朗，比出了最后的时间，德克兰命悬一线。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17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以色列和伊朗的激烈交火已经进入到第四日，在昨日以军对伊朗首都德克兰进行了轰炸，而此伊朗海军总部和伊朗情报总部被炸。而今日16号，以色列国防军确认已经清除了伊朗4名情报单位高层。除此之外，中共和伊朗之间秘密运输行动被拆穿，同时以色列今日炸毁了伊朗的国家电视台。近日来，以色列已经清除了伊朗多名核子专家和军方的高层，而以军今日公布消息，以军利用战机袭击伊朗情报官员位于德克兰的住所，包括伊朗革命卫队情报单位负责人和他的副手在内，共有4名伊朗高层情报官员已经被定点消灭。以军指控这些官员主导伊朗针对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极端行动。在今日16号，多家媒体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摧毁了伊朗1/3的导弹发射器，并且宣称完全得到德克兰领空的控制权，还下令德克兰第三区全体居民赶快撤离，因为以色列可能会在今日对这里发动袭击。以色列公布获得制空权，感意味着伊朗只有挨打，没有还手之力。而以军将会轰炸的第三区亦都不是普通的城市地区，而是一个关键的权力区域，里面有安全办公室、精英住所和敏感指挥中心的所在地。而伊朗革命卫队亦都呼吁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居民尽快撤离，讲明两方的军用基础设施可能会受到攻击。在昨日15号，川普提到美国没有参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攻击，但是美军有可能介入这一场冲突，他还敦促伊朗和以色列达成协议。不过川普亦都说，双方恐怕可能先要一决高下才能够达成协议，而伊朗一致指责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和支持，以色列不可能对伊朗发动持续攻击。在今日，《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说，中东和欧洲官员表示，伊朗一直在发出紧迫信号，他们通过阿拉伯中间人向以色列和美国传递信息，只要美国不介入攻击，伊朗就愿意重返谈判台。不过伊朗国家媒体报道说，伊朗正在准备对以色列发动到现在为止最大规模最猛烈的导弹攻击。而昨日伊朗的导弹差点就炸到美国领事馆，今日美军的航舰尼米兹号亦都正在调去中东，而美国空军昨晚向欧洲空军基地大规模部署大约30架空中加油机，就是为了川普随时加入攻击伊朗的行动提供选择。而外界认为川普提到的介入的概念很广泛，比如协助以色列防守或者是给予武器支持，以色列非常需要钻地弹来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另外介入亦都可能是迫使双方停火，主要是以色列这边。以伊战争好复杂，伊朗如果变天，俄罗斯就失去了一个大帮手，其实对川普是有利的。但是川普亦都担心伊朗垂水挣扎乱咁嚟，出动航母等可能是以防万一局势失控。耶路撒冷邮报之前报道透露，以色列这一次对伊朗袭击行动背后可能是已经排演好的戏中戏。而现在媒体放出川普反对以色列斩首哈梅内伊，一方面向伊朗传递信号，如果不谈美军会炸毁伊朗核设施，而哈梅内伊性命不保；另外一方面就讲明川普或者不想来个彻底颠覆，目的还是迫使伊朗达成协议放弃拥核。值得关注的是，在15号，一家中国公司部分持股的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国际货运航班，本来航班是从中国飞去卢森堡，不过就在公共雷达上消失了，转移飞去伊朗。外界猜测这个航班是中共和伊朗之间秘密运输行动的一部分。 不过中共被拆穿的事还不止这一件，在14号中共央视转载假新闻也被拆穿。央视报道说，总台记者从伊朗军方获悉，伊朗军方击落了以军两架 F-35 战机，拦截了十几架以军的无人机。有网友指出，这个是伊朗做的假新闻，中伊还在互相打气。而在今日16号，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在直播的时候，突然遭到以色列军队的轰炸，瞬间伊朗的央视大楼火光冲天，黑烟四起。这个地区亦都是伊朗喉舌央视和他的家属居住的所在地。之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社交媒体上发出警告，伊朗宣传和煽动的喉舌即将消失。网友在 X 平台纷纷叫好，有些话上一秒还在帮人民洗脑，下一秒就夹住尾巴逃跑。这个是独裁政权下的中央电视台，期待中国版的 CCTV 亦都能够消失。好多网友认为以色列真的很聪明，令到伊朗喉舌先收声，消灭魔鬼的代言人。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请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轻松补充，守护代谢健康。无论是忙碌上班族、关注健康的银发族，亦或是追求自然养生的你，三高代谢补都是你最佳的伙伴。了解详情，请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连结，或者拨打北美的免费热线1-866-520-5201。在昨日6月15号，海峡论坛在厦门开幕，出席大会的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按照以往的惯例会和主管台海的王沪宁会面。与此同时，台湾的反大罢免民调暴增近70万人，而这个微妙转变亦都传递出危险的信号。海峡论坛每年的6月中举办，今年罕见没有台湾的院士长、院士副首长参加。台湾陆委会之前表示，海峡论坛就是中共对台湾统战平台，禁止中央部会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建议地方政府和所属单位人员不要出席，并对马英九参加海峡论坛表示深感遗憾和不可思议。值得关注的是，美国高层近一个月来三度示警，共军攻台准备加速，美方官员以罕见的细致程度深入分析中共的军事准备，并呼吁美国和他的盟友采取果断行动来弥补战备上的不足，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而一个星期之前，王沪宁更加是在北京闭门会议上会见了台湾的媒体高层，传达习近平的命令，要求他们拿出具体的办法，显示中共迫不及待地要加大操控台湾喉舌，替中共宣传洗脑台湾人民。另外还有一个不寻常之处，全台大罢免浪潮持续进行，目前一共有31位蓝委面临第三阶段的罢免投票。而台湾民意基金会在今日16号发表最新的民调，就显示针对罢免行动，赞成者有36%，而不赞成的人就有58%，和上个月相比，赞成罢免的数据下滑了0.8%，而反之，赞成就上升了3.5%。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对此表示，民调显示增加了近70万人反对大罢免，这个态度转变暗示罢免和反罢免双方新一轮的较劲已经开始，转为有利于反罢免阵容。而这个转变值得关注，中共对台湾的渗透策略之一就是远性侵略手段，比如通过投资、贸易优惠等方式吸引台湾企业和个人，创造经济的依赖。其次，文化和信息操控也是另一个关键，中共通过媒体、社交平台和文化交流传播有利于统一的话语，试图影响台湾的意识形态，例如资助亲中媒体或者是网红散布有利于大陆的观点。根据 New Talk 新闻报道，网红馆长陈之汉在15号结束了6日5夜的中国行程返回台湾的时候，马上高调要阻止大罢免。另外，中共还会渗透拉拢地方势力和关键人物，影响台湾内部决策，目的就是要通过洗脑和利诱分化台湾社会，削弱台湾抵抗意志。 日前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国防拨款，其中含5亿的军事座台。而今日赖清德总统会见了美国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贝拉。赖清德表示，在今年台湾的国防预算一定要达到 GDP 3%以上。赖清德希望台美安全合作能够从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生产和研发。与此同时，在15号，台湾更新了战略性高科技货物出口实体管理名单，将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缅甸、中国大陆等601家企业列入了台湾的黑名单，其中包括华为、中芯等中资企业。而台湾政府这个举动很明确，就是要通过严格的出口管制来配合美国和盟友的战略，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围堵中共获取战略高科技晶片。外界认为这次以色列团灭伊朗可以说令到全球眼花缭乱，而台湾更加从中学会了几点，比如以色列对人对设施的情报收集工作要明确自己要对敌人目标使用的手段是什么。而最为重要的，台湾的内部稳固比美国和盟友的军事干预更为重要。对于反罢免的民调突然升高，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呢？你们觉得这个背后是哪个和哪个的较量呢？请你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在今日6月16号，川普集团表示将会推出名为川普移动的手机服务，并计划在今年夏天稍后时候推出一款美国制造的智慧型手机，可能会和苹果和三星等公司竞争。川普移动手机服务将会转售美国三大主要无线电营运商的协议，提供每个月$47.45的计划，计划在8月推出 T1 手机。这个是一款美国制造的智慧型安卓手机，售价是$499，客户可以使用现在的手机来用新的服务，亦都可以从8月开始购买它的 T1 手机。这款手机被描述为是美国设计和制造的时尚金色智能手机，并已经开设网站接受预订。该网站详细介绍了这个设备的规格，但是没有透露制造商。该公司表示，这项的无线服务的核心47方案每个月收费是$47.45。川普在关税战中多次呼吁苹果手机转向国内生产，否则就会征收额外税款。不过目前仍然没有一家大型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在美国生产，因为他们使用的显示器、处理器和摄影机主要来自亚洲。美国既没有好像中国、印度和越南这样先进的制造设备，也没有大量经过培训能够升任相关工作的熟练工人。所以川普的仔动手启动这项业务，将会由川普的仔负责管理。他们今日在川普大楼宣布了启动仪式。川普不单止进军美国的通讯市场，并且引领美国高科技进入军事部署。近日美国陆军预备役新成立部门，代号201分队。值得关注的是，这个部门汇集了 Meta、OpenAI 等巨头高层，这样显示着未来的战争可能不单止是肌肉和钢铁的碰撞，而比拼的可能是算法、数据和算力。今日就有4位科技精英入伍，威尔他是 OpenAI 担任首席的产品官，麦克古语亦都是 OpenAI 首席的研究官，博兹沃斯他是 Meta 的首席技术官，而山加尔他是大数据和国防科技巨头帕兰提尔的技术官。这些直谷的精英一进入就是宗教军阶，每一年服役120小时，效力于为美国代理技术升级、 AI 培训和采购建议。这个不单止标志着五角大楼和直谷的深度合作，亦都预示着未来战争将会有算法和数据主导。美中伦敦贸易谈判结束之后，中共承诺加速批准非军用稀土出口许可，但是始终没有就军用稀土交换意见，这样亦都让美国寻找其他供应链，并且不惜投巨资瞄准了格陵兰的稀土。 根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披露，虽然川普对伦敦会谈赞誉有加，但是实际内容显示，双方在军民两用物资的管控上存在高度分歧。中共是承诺加速审批非军用的稀土出口申请，并设立绿色通道处理信任企业，但是没有承诺批准三等军用稀土出口。三在美国的主要用户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每架 F-35 战机上大约就要用23公斤的三股磁铁。中共目的是用稀土做筹码，逼美方放行 AI 晶片出口管制。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不会放宽晶片限制交换中国稀土，这个恐怕会让谈判进入僵局。而美国官员亦都正在考虑将在日内瓦达成的关税暂停限期从8月10号再延长90日。根据《金融时报》指出，因为中共加强了出口稀土的限制之后，欧洲多家汽车制造商近日已经面临关闭的风险。德国平治已经接洽了英国彩虹稀土，目的是锁定了2027年投产的南非稀土产能。而美国的福特汽车在5月的时候已经因为磁铁短缺暂停芝加哥一座 SUV 的工厂。如果情况恶化，部分欧洲汽车生产线恐怕会在7月中停产。不过为了不依赖中国稀土，川普瞄准了收购格陵兰，因为格陵兰有丰富的稀土资源。目前美国政府官方出口信贷机构美国进出口银行已经向关键金属勘探和开发业者公司发出意向书，打算提供贷款1亿2千万美元，帮助这间公司在格陵兰的稀土矿项目。这个可能会成为川普政府首件海外矿业的投资案。而这项稀土计划耗资2亿9千万美元，矿场将会在2026年开始初步生产。一旦全面营运，这个矿场预期每年可以生产85000公吨稀土精矿，并出产两种稀有金属。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